等值，因为麦基喜德呢是没有始没有终，他是没有主，是没有开始的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他是凭着死而复活来做这个大祭司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祭司，君王呢也是两个，一个是大卫，一个是所罗门。大卫预表基督，所罗门也预表基督。但大卫呢，你知道是大卫的特点呢，不是建造圣殿，大卫的特点是征战，因着征战得胜，然后他就得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他就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那怎样伤撒旦的头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大卫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这个是大卫所代表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卫呢是重点是征战，那么我们的主呢，十字架，他这代表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为怎样为我们成功他的救赎。那么这个是大卫。但是所罗门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不打仗了，只有在平安的时候才能够有建造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不能够建造，就是平安的时候才能够建造。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，那么你知道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后来我们的主就在这磐石上就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所罗门呢还是代表升天的基督，他变成和平的君，他也是永在的父啊，他名字叫测试，叫奇妙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代表，这就是所罗门所代表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两面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，不是，当你读到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，那个对话呢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两个对话呢是所罗门是预表升天的基督，复活升天的基督。那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呢，征战的基督呢，乃是大卫所预表的。所以这是两面不一样，但是你需要大卫的再加上所罗门的，才能够把那个基督怎样做王把它彰显出来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两面。还有呢，就是两个为先知，那是很也是预表，一个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个呢是以利沙。那这非常有意思的，这个以利亚呢，你到了以利亚以利沙的，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是什么？你知道当以利亚见到以利沙的时候，以利沙在赶十二岁的牛在耕田，他赶着最后一个，然后呢他就起来跟随以利亚。然后呢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有先知的门徒。你记不记得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先知的门徒有的在这个地方，有的在那个地方，就告诉以利沙说，你知道不知道以利亚要怎样。那么你就知道，可见那个时候呢不光是有先知，而且有先知的门徒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是旧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段。那这一段呢和我们的主有很大的关系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第一次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，读那段圣经证明他是弥赛亚以后，那个时候你记得他立刻就说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个是以利沙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用以利亚和以利沙来预表，来说他自己的故事。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想我很简单的稍微说一下。你知道说这个当我们的主啊遇见这个约翰，遇见安德烈的时候，你记得是约翰，是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了，你记得吗？大概是下午黄昏四点钟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约翰老师，这个约翰的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主，那他听见他的老师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那么后来第二天呢又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。 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安德烈去找了他的哥哥，就找他的兄弟彼得，然后后来他们又找到了腓力，后来呢，你们知道他们又找了拿单叶，也许呢，很自然的，我想约翰应该会找了雅各，所以最早有五个到六个的门徒跟随主，所以讲到门徒们开始跟随主的那一段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，那个是第一次我们的主遇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。那后来主对他们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不是第一次，那个是后来，就大概这件事有快一年以后的事情。所以第一次门徒和主耶稣相遇是在施洗约翰受洗的那个地方，因为就在那个地方是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结果呢，他们就跟随他，啊，不光两个人跟随，而且还有其他的门徒也跟随，那是最早期的几个门徒跟随我们的主。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，读得不够准确，不够细，所以我们呢才不容易读出为什么这个和以利亚跟以利沙发生关系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你读这个整本四福音的时候，这个约翰施洗啊有三个地方。一个地方呢，你知道就是靠近耶利哥那个地方，那就是犹太的旷野，那么那次主耶稣在那里就受了浸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在暗论的地方，暗论的地方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伯山，那个我们说那个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哈米基督的战场吗？一个东方的要塞，一个在西方的要塞，一个在东边西边的要塞，一个东边的要塞叫伯山。在伯山城上面，城墙上面不是就挂着那个扫罗的尸体吗？那么就在那个城大概南边一点点没有地方叫暗论，那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约翰也在那里施洗。还有一个约旦河外有一个地方叫伯大尼，那么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伯大尼我们从前一直以为说是大概靠近耶利哥那个附近，那现在根据考古各方面证明呢，我们那个大概是错的。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两个地方太近了，比方说在耶路撒你落到以色列有两个伯利恒，一个伯利恒呢在南边，一个伯利恒在北边，所以大家才会混起来，因为两个隔得很远，所以一个在南边，南边有一个伯利恒，北边也可以有一个伯利恒，因为没有关系，虽然同名，大家不会混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现在慢慢我们才知道，原来那个伯大尼啊，那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巴山的意思。这个巴山是什么意思？巴山呢，原来就是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摩西呢，不是这个他为着打出一条路来，结果他就把那个时候的基列拿下来，还有呢，把巴山那个地方，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那个地方拿下来。那这个都是约旦河东的地方，不是约旦河西。约旦河东比较北边，靠近叙利亚那块地方叫巴山，巴山的公牛就是那个地方。然后南边一点就是基利。那伯大尼呢？严格说来，那个字啊，如果你真的考据的话呢，那么和这个巴山是发生关系，所以应该呢是靠近巴山。如果靠近巴山的话，那么就是靠近大概在加利利海这个东南方的地方，那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也是施洗的地方。那原来呢，你知道在那个地方，这个约旦河有一条支流，这条支流呢，就在支流的附近呢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大概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主第一次遇见这几个门徒的地方。那么非常有意思。那么那个约旦河的支流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做基利西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基利西是什么地方啊？你记得这个以利亚，你就是以利亚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读以利亚的故事，就是忽然间。我们就知道以利亚一开始就是说已经有三年半的这个旱灾，因为他祷告嘛，所以旱年半灾。结果神要养活以利亚，那神怎么养活以利亚？神告诉他说，你往东边去，然后你躲在哪？躲在基利西那里，然后神就打发乌鸦呢来供养你。你知道啊，很有意思的解释。那么神如果要供养以利亚，应该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人。 或者找一些比较可，你知道如果有的人很可靠，你说现在我把这个人交给你，你按月给到手给提供你供给他这个供给那个，结果没有想到神打发乌鸦来供养供养伊利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乌鸦是个贼，乌鸦是很有名的贼，他专门偷吃肉，专门偷吃这个饼的。他看到一块肉，他绝对是我，绝对不会送给别人的。他看到一块肉，一定是自己吃，因为乌鸦的性情啊，就是喜欢吃肉。乌鸦的性情就是喜欢吃饼，而且他都是看见谁哪里，乌鸦看见哪里有一块饼一块肉，他就偷去了。所以这是乌鸦的本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像这样，所以乌鸦在圣经里面是绝对代表肉体。你记不记得挪亚把乌鸦放出去再也不回来了，因为遍地都是死尸，看见肉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一下子他可以吃，这下他吃肉根本吃不完，那鸽子就不行，鸽子它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所以没有多久就飞回来。所以这就是乌鸦。乌鸦可以说，你如果要是把你如果真的这个托给你，如果乌鸦能做就这样的事情，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告诉这个谁说，就告诉这个伊利亚说，那我会吩咐乌鸦来供养你。结果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乌鸦就叼了饼，还有叼了肉给伊利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能相信神借着乌鸦能够供养你，你真的有信心。如果神借着你的父母来供养你，你信心不需要那么大，或者神借着你的儿女来供养你，那个信心也不是那么大，因为这个都是孝顺，都是好父母，都是好儿女。如果神说我借着乌鸦来供养你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神？你所以能够相信神，不是因为乌鸦，你所以能相信神，因为你知道神能够改变乌鸦的心情，神能够安排环境，在你认为不可能的，神叫你能够得着供养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说神借着你的儿女来供养你的话，当然许多儿女都是好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你就是相信说不错，有的弟兄姊妹会失败，但是你能不能相信神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利亚的开始。以利亚就这么开始来跟随主的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遇见了他的门徒伊丽莎，然后我们知道就有好多人起来跟随以利亚。所以什么叫跟随以利亚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？如果做以利亚的门徒，那个生活什么生活呢？是信心的生活，是隐藏的生活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一切是神负你责任的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就是你肯不肯相信乌鸦能够养活你？不是乌鸦能养活你，是神能够打发乌鸦来养活我们。如果能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门徒的道路。做主的门徒就是过信心的生活，就是过一个隐藏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从基立心开始。那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始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立心的故事。你要跟随主吗？主说你们来跟从我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现在这条路呢是隐藏的生活，现在这条路呢乃是信心的道路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呢是以利亚还有伊丽莎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有趣的这么成对的预表。那么以利亚呢，在他身上走了四十天禁食，没有吃没有喝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四十天没有吃没有喝，以利亚叫死人复活，我们的主也是。所以以利亚预表我们的主。那不光这样，以利亚呢是升天的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后来也是升天啊。那么伊丽莎呢，你记得他把大麻风治好了，乃曼大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叫死人复活。那有一次他用20块饼叫100个人吃饱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？那个就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怎样 五个零两条鱼，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从这些。